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啊，首先就是六观，让观日，观我们自信日，也就是观阿弥陀佛性光，然后再观这个地啊，观水成冰，一冰成地，地上地下种种状也，然后啊这个，然后再观树啊。观这个七宝树，我们昨天讲的七宝树，然后观树以后，这个观水，观水就是观池，就是极乐世界地上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啊。他说七宝池就是我们第七识啊，第七识。他说这个七识呢，变成转在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心池啊，也就是性池，也就是极乐世界啊大愿之池，或者说啊，我们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本心里面的这个池，我观这个池七宝池就转世成智，转这个识啊，我们第七识，平等性智，然后说这个七识。啊，成八功德水，因为七池转为四十支，也就是说根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甚至相互触法。他说转为这个四十支，四十支成为妙色啊，七宝莲花啊，有那个四宝为岸，就是为这个池边啊，池底有金沙啊，四边。啊，有四宝，四宝就是常乐我净，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管是啊性观也好，还是琉璃地也好，还是七宝树也好，还是七宝池也好，它都是常乐我净，因为七轮南巡，七轮罗网，七轮横须，皆是四宝驻扎围绕。七轮南巡就是发生，七轮罗网就是报身，七轮横须就化身。他说法报化体都是由四宝，四宝就是常乐我净啊，常住涅槃，它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有生灭之法，它不多不少啊，随众生意啊种种变化。所以这个池中有莲花啊，十二游行非常广大，而这莲花池中有十四支这个水柱啊啊，这个贯彻莲花，就是莲花呢上下中间贯彻。他说这个右观两边的树啊，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树在哪里呢？就是七宝池的周围，在岸边，莲花在水的中间啊。这个莲花十二游行啊，你可以从小有大去观。那这个树呢，这个池里面的水叫八功德水。因为我们意识，我们的意义呢转为平等性质，那说就能流出四十支，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水龙头一样，四十支数出来成为这个贯彻莲花，就这个水叫摩尼水，摩尼水也可以说叫啊，我们尊生来讲就是大悲心利益尊生，因为花将来，因为花是阴嘛，将来要生长祝福，祝福都在莲花中升起。他说这个池边的树呢，这个树都是七宝树啊，这个树呢也是靠我们这个莲池的水灌溉，让我们这个树呢长得非常盛茂，让这个莲花呢开眼，这个开眼善根福德和因缘。他说这个树上树枝，因为树它是有枝花叶果互相，它有这个颤动互相摩擦，产出种种声音。它不像我们这世间的这个树，它那个树呢都是七宝聚成的， 七宝互相它有将错，将错的时候撞碰撞的时候，微分缺点又生硬出来。我这个生硬呢，不是一般的生硬，不是我们世界的这种生灭的生硬，我们那一种生硬呢，都是我们听了以后都跟心相应的，演说空苦无常，或者是六度万行诸波罗蜜，乃至于呢战佛相好种种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一些法都是新鲜的出来，新鲜的出来都是心法，心法也就是说他演唱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就六度万行，因为他这个六度万行诸波罗蜜呢都是心性里面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词世界苦啊它都是空的，都是没有自信的。它在极乐世界的苦啊跟我们娑婆世界苦是不一样，极乐世界的苦它是无苦，它直接表达了没有自信叫苦。就是词世界的我们的苦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有自信，就是骂我，我为什么会苦呢？骂我我就会苦呢，是因为我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我就会骂过去。但极乐世界的苦不一样，极乐世界的苦呢，它常常不是苦，它是一种无自信，就是一些诸法的显现都是没有自信，就包括着七宝池啊、八观多水啊、宝树啊，都是没有自信的。因为自信它是复性，因为诸法依止于自信，法的本体是没有自信，随心演变的，是吧？这演变，那七宝池为什么出来呢？这些词演变我们的自信的种种妙用、种种功德、种种愿力，或者种种这个法，是所有众生到了极乐世界是悟到本心的就是说就看到虚空就看到自己的心的，也没有虚空心不能显，所以极乐世界所有法都是显心法，由心显相，由相悟心，就是一切相是悟到自己的心。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由心显相，因为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他一切是心现前，我心呢演变这些法，这些法极乐世界的所有的法都是阿弥陀佛自信里面演变出来的，所以呢一些法是为了悟众生的，只要众生到极乐世界，到见到七宝池、八功德水、包括七宝树、包括阿弥陀佛的性光、愿光，就是解脱光，众生一碰到他马上就悟到了自信，所以他这个光就是阿弥陀佛因地48愿，或者阿弥陀佛因地所舍起诸佛究竟之解脱这个功德或者是境界。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都是佛的境界，那说众生到了一个地方见到的就是自信，如果你把握了这一个念头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观他这个，所以这是这个观经是对我们娑婆世界讲的，所以七宝池、不管八功德水，对阿罗汉来讲这一定就不要了，对吧？那对声闻了，对菩萨等觉妙觉菩萨这一定都没有了。这七宝池、八功德水是针对人来说的，就是我们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到极乐世界那个东西一现前，马上你就会见到自信，因为我们见到是悟，佛陀所能显，所以一切法没有自信，没有自信这个东西对佛来讲叫眼苦空，就是也你执着的那个点其实是没有自信的，也同时告诉我们在娑婆世界所有的烦恼都是唯有自信。如果你要是顺承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的法，我能知道此世界的苦都是没有自信，那你就出见西方极乐世界了，就是人家打你骂你说你世间的烦恼和痛苦你都知道，为什么苦啊？苦因为他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才苦，因为自信是清净的，是安乐的，是解脱的，是空灵的，是变法界的，是寂灭的。那我们此世界看到的这个东西色身相互触法给我们带来苦，我们把它当成真实了，就是说我们甩都甩不掉，就是无始以来的执着，这个执着的苦，所以佛陀说这个苦啊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就是苦，苦就是没有自信，所以极乐世界也会讲苦。极乐世界按正常来讲呢，苦 是指没有自信啊。所以对佛来讲的话，他就是没有自信，对我们来讲就是苦，你讲的那个苦对佛来讲就是没有自信，就这个意思。所以极乐世界也有苦，极乐世界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是所以呢，他那个人菩萨，那人是生灭的，那极乐世界那个人就没有自信，那个声闻没有自信，极乐世界的声闻也是没有自信，这是演出来的，它是演变出来的。它如果不能演，那就完了。因为演，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假设说我人，我就不知道我是无自信啊。一碰到就我是人的，那我们到极乐世界，跟人相应，天人跟天人相应，声闻跟声闻相应，菩萨跟菩萨相应。那我说这个，我们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一定会相应你。啊，会有那个体相应，一碰到那个人声闻或者是菩萨，你马上就会跟心相应，那个人都是没有自信的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一句，他同时因为佛陀说一切法为悟一切心，如果你在娑婆世界悟到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人声闻菩萨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包括你看到花花草草都没有自信，这个就叫做苦无常，诸波罗蜜就会显现出来。因为波罗蜜，这个波罗蜜啊，就是彼岸的意思，彼岸就是战佛，就是战佛的相好，战佛诸佛的相好，三十二相八种种好，转色，因为什么叫相好呢？看色的时候就是心，是吧？看声音就是心，那就是。色相好，看到声音就心，就是耳相好，看到香就是一碰到香就知道心性，就是叫鼻相好，碰到味就知道性味，那就是嘴巴相好。他说这个一出这个春夏秋冬，就跟自己的心性是相应的，那就是我们讲的就身相好。他说我们这个意念呢，看到诸法就知道心性的时候叫意相好，就是说你眼耳鼻舌身意那相好三十二相，如果你这样的慢慢的观察，就是三十二相就出来了，所以一切法的显现都能跟性相应，相好就出来了。那我们在娑婆世界也是一样的了，是吧？那你怎么在此世界观察阿弥陀佛的相好呢？看到一切的时候就知道心性嘛，听到一切色声香味触法，不管任何一个人，你就知道心性的时候，那你就在赞美佛的相好。赞美佛的相好，不是说盯着佛刹那的相好，是把色身相无触法跟心性相应那一刹那，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就是三十二相，知道？所以呢，不可以用这个攀缘心来观察三十二相，这个攀缘心不可以三十二相借喻来，以什么心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心性。明白吗？一旦你悟到了心性的三十二相常现前，知道？所以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眼耳鼻跟外面色声香味，我知道都是心性的事情，这时你的三十二相就出来了。三十二相不可以三十二相见于来，但是呢，不能说没有三十二相，那就变成断法见了，知道？就是不可以偏空，也不可以只有，只要偏空只有都是邪见。那我们说啊，我们不舍有空，也不具空。不舍有不具有，就这样，你不要执着它，就这样，但是你不要把它舍掉，有舍有取都是邪见，是吧？所以呢，你听到这部经典以后，听到这段话以后，所有的这个宝树宝池莲花都出于妙音，是吧？鸟就出来都念佛念法念僧，那说这个八功德水第五关就显现了。所以从日观、地观、冰观、水观这一段时间啊，一直到八空多水这个观第五观，然后这样的观察，然后呢，你看中宝锅头一界上，一界就是说我们讲的界啊，界就是说你像说水界呀、池界啦这个宝树界啦，或者是空界啦，或者是地界啦，或者地上啦、地下啦，就叫界。他说这个界，我们这个界呢，一般我们用眼睛看是 看不到多远啊，但是呢在极乐世界界都是非常广大，就看你心性。如果是阿罗汉了，每一界就一个大千世界。那我说在我们娑婆世界，就一个城一个城就为界，是吧？啊，这个莲花池就是池，池跟池之间叫界。而这个界，他说你看，每一界一界上有500亿楼宝楼，宝楼宝楼国500亿宝楼。现在500亿宝楼，就是说这个宝楼呢，这个500亿这个寿字是代表这个片的意思啊，片之啊。他说这个宝就是姓，是吧？楼呢是代表相，叫宝楼。啊，我们讲信楼，就自信之楼，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就是我们每一观中先一楼台，就是每一个观里面是一个观明台，每一台中都有宝楼。那说你成阳里面无量色里面啊，这个观里面都有宝台。他说你就说成你眼耳鼻舌身意都能现宝台，就这样。也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啊，身观无量了，每一就是说这个每一光明都现一光明台，一光明台都有啊无边际啊，我们是一个大千世界或者一个地球这么大，反正这个地球里面都有，每一个地球上都可以造500亿宝楼，是吧？然后这个楼阁中有无量诸天啊，我们要看这个地藏经就知道，地藏经一个楼啊，就有十一个楼，就一个城就有一个地球这么大，啊，一个宫殿就有500公里，一个宫殿就有500公里，可是啊，他说这个500公里的一个宫殿，宫殿上面呢，每一个宫殿，我们想一个宫殿，你就可以想所有的宫殿，是吧？一个宫殿上有无量的诸天，因为佛陀阿弥陀佛藏在宫殿里面，啊，这个跟众生说法，啊，宫殿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法王子啊，或者观音啊，菩提大士子啊，这些菩萨们在里面跟众生演说佛法。他说这个，他说在他们说法里，在说法之后，天上有很多的这些天语啊，啊，或者是歌语啊，或者是知乐，知乐就是我们讲加利贫且啊，这过命之鸟，或者那些鸟就都是啊乐神。他们常常是佛陀住世的时候，或者佛陀在天上讲法的时候，他都出来供养佛，或者供养这个法王子这一类这些乐器，在空中不谷之鸣呢，就是在空中的一乐器呢，在空中，或者说这个乐中，然后旋去虚空，就是于天宝状。也就是说在这个宫殿上面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就像那个宝幡宝盖挂在空中，那个鼓啊在空中像宝状，那个鼓上面有状，就像那鼓上面，鼓在上面，然后底下有一个宝状，那个宝状悬下来的话，那就很高很高，我们可以观想很高，就是说你这样想到自信的时候，很高就很愿意想出来，你就贫困的想就好难想，就是说我们自信骗佛3000大千世界，他说在我自信上骗佛3000大千世界，整个世界，他说这个性是无量的，一切法成性准生嘛，虚空也成性准，感觉到虚空就像鼓一样，是吧？他说我的信自信呢，可以就无限的高，然后由宝状成性尊升起悬挂下来那个鼓子上面，然后我们不用敲那个风呢，吹在上面敲那个风呢，微风一吹，那个鼓啊就在弹，然后咚咚咚咚的鼓，不鼓之鸣，它自己会响，尊声鼓声都会在响，叫不鼓之鸣。持众音中，这个声音传出来不是鼓的声音，都是念佛念法的声，念比丘声，它都是念佛的声音，都是整天来说念佛念法，念佛就是那鼓打的鼓的时候，我常常不是讲吗？就是说你站在大殿里面去啊， 人在大殿里面去的时候，人家上殿了，那鼓动，你感觉到是在鼓上敲。其实呢，要会的人，你就感觉到敲在你的心上，是吧？敲在心上，那鼓都敲在心上，那出现比丘声，那很多的比丘站在我面前，哇，一排一排的比丘，你就想，这比丘叫信比丘，就自信比丘。那居士呢，叫自信宝，是吧？自信居士，你不要说就是从外面来，都是从自信里面出来，是吧？每个人都有个自信，就是禅府从哪里出来？从你自信里面出来，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禅府，是吧？你看一个禅府在每个人自信里都跳出来了，禅府只有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禅府，有500人就有500个禅府，你说到底是几个禅府呢？这一个禅府，那你一个禅府，你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禅府，那个禅府是什么了？那叫不孤之名啊，不显自显，就是每个人每个音声都在弹桌，并且互不障碍，互不交集。就是说，你看念佛堂只有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念佛堂，心中的那个地方，并且互相都不知道，是吧？你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念佛堂，你们知道吗？你知道我心中的念佛堂吗？但是呢，我心中的念佛堂也很大，你心中的念佛堂也很大，但互相没有障碍，觉得互相交错无有障碍，并且出种种妙音，所以声音还不相长，不像很多的鼓嘟嘟嘟嘟嘟，他一敲他一敲的，全乱了啊！就赶快把耳朵支起来。但是这个鼓不一样，这个鼓啊，大家都在敲，我听我一鼓音声响，每个人心中的鼓音声都在响，就是互相不乱，记得就是1000、10000个人在这个地方，每个人心中的鼓都在响，是吧？我只要敲一鼓动。每个人心中的鼓同时共鸣，是吧？如果你观想到了以后，你就发现了，再多的鼓的声音，就是我敲一下，1000个人心中都有个鼓在响，并且互相一点都不闹不吵，你就感觉到一音声出500音，500音就在一个音声里面，互相不掺杂、不乱、不交错，互相虽然交错，但是呢，互相不闹，就是不会有乱的感觉，非常的整齐。所以我们这个鼓在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声音，这些念佛就是我们的都在跟自信相应，念法就是说一切法都无形，这鼓一敲都是变成法，法就声音自身就是法，法显性为念佛，性显声音叫法，就是念法，念声就是念解脱，念解脱，就是你看到出家就是自信出家人，没有外在的出家，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凡身。凡身就是说，你再看到出家是自信声音，无有二元对立，不分别，不执着，不无明，这个音叫清净音，叫凡音。这个凡音呢叫做比丘声，就是在华严经呢，什么叫凡？什么叫法？就是说我看到虚空的时候，那个虚空的字体就是一个声音，我这个声音清净无比，那个叫梵音啊。二元对立万象分别的那叫俗音，凡夫的音声。我看到这个虚空的时候，那虚空的本体就叫梵音，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虚空之体非虚空，非名相，非善恶，是什么？是自性。所以看虚空就看自性，看自性就虚空，由自性了虚空，由虚空了自性，他们叫梵音、清净音，所以这个叫比丘声。所以极乐世界全是这种音声，都是念佛、念法、念声的声音，所以我们很难去辨别出来。我们在娑婆世界，你必须要有自己强大的这种慧根才能够听的。到极乐世界，不要用强烈的思维，我讲的时候专心的听，想听懂。到极乐世界不需要的，直接从你自信上跳。但是你平时训练习惯了，我一讲就能听得懂，就这样。你们在上殿的一站在那个地方，这个佛像是心中的佛像，灯是心中的灯，人是心中的人，出家人是心中的出家人，在家人是心中的出家人，在家人是吧，男的女的都是心中自信里面显现出来，宫殿是自信呈现出来的，所有交错变成一体，它是不二的，这我们讲叫色摩他嘛，是吧？就进，因为极乐世界是涅槃地嘛，涅槃地它也是反省地，也是诸法显我们的自信地，而自己显诸法地，所以到极乐世界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在此世界能想成，就这么介绍，如果你在此世界是这样想的时候，你永远出进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你没到极乐世界，我这样讲你听懂了明白了，你上宫殿的时候，这大殿里一站，敲的钟是心中的钟，敲鼓是心中的鼓，敲木鱼是心中的木鱼，你就感觉到噔噔，就训练它啊，我们要训练，知道怎么训练呢？你一站一合掌，看到鼓敲的，你就想在心里面敲，每个鼓就敲在心上，要训练它。比如说那个念经，所有经，然后就拉回来变成心的声音，就包含我们在念佛。然后就呢，你觉得我现在在讲法，好像在你心里面出来的这个声音，常佛在你心里面在讲妙法，你自己要把困掉。所以呢，你坐在那个地方不能换来换去啊，一抓抓痒这些电话，那你怎么去关啊？关不了的，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把你忘掉，把你的心跟我连接，就是说用自己的那个心跟我连接，这里面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就是没一个体，没有我。就是看到没有，就是没有我，都是心而已，知道？我在你心中讲法，你感觉到哇，心地妙音，就是这样的进入到空幻状态，你的心跟宫殿是一样的，这样顺电。所以早，特别是早晨起来，天人现前，我们早晨上殿的时候，清早起来，这那个钟鸣板响呢，就是天人共鸣。这个时候，因为你早晨爬起来，是没有烦恼的，知道吧？因为你一晚上睡过来就没有妄想，昨天的东西从昨天就消灭掉了。然后不像我们今天一到了下午了，是吧？到了下午，我们上午中午都做了很多的错事，做了很多的烦恼，到了下午的时候你几乎已经远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到了晚上，然后一觉睡醒，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是崭新的，赶快爬起来，然后站在那个地方听宫殿的声音，其实听心的声音。我们站在那个地方不胡思乱想，所有都停止下来喝掌，然后听到心的声音，梵音法音，然后出家比丘僧的声音。所以你看看观音菩萨就讲了，就是说有男音、女音、出家音、在家音，就是说比丘僧，就是说都是这些声音，都是心的声音，明白吗？都行的，你要想法子得到这个体。但是得到这个体的话，以后你再观这个就很愿意观出来，是吧？你看这样想的时候，初见西方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吧？是你整观，所谓第六观，所以第六观就观完了。这个就是说，把前面的那个，把前面啊无量观受观日的时候，就后面是观。冰城地，有观地、观树、观池啊，池七宝池、莲花树与七宝树种种，啊，都是转世成智的，你发现吗？只要你转世成智，我们怎么修转世成智呢？就是龙观大殿一站，这个就是你第七识，你大殿里站这个地方，你现在坐这样就是第七识，要转为智，转为智慧，知道吧？转为智，那说。这样你转为智以后，你前五识和第六识全转了，因为就转为说这个宝池、宝地、宝花就出来了，是吧？这个宝树、宝地、宝池就出来了，是你整想，就是整想，就是把这个所有放在一块，一个整观，整观。也就是说，我以前小的时候背楞严咒是怎么背啊？啊？像波罗波一样，吃一处播一处，吃一处播一处，看前面不看后面。就是说背一会，背完了以后背第二会，第一会一定要把它背完，背完以后再背第二会，第二会背完以后再把一会跟第二会连接起来背，背了以后才开始第三会，三会背第完就是一会、二会、三会，再来总结一下，再来背一次，背一次再第四会，四会背完以后呢，再把一会、二会、三会、四会连起来背。我们观也是一样的，你看，观先观日，日观完以后啊，无量观受心观就出来了，然后观水成冰，那观完以后再把日观水这样连接起来一观，就变成一个整体，然后以后人家比如说再观这个观水是吧？观树，然后树观完以后再把日冰。和这个树再整观一下，然后再观水，水观完以后呢，再把日冰 水啊，灌水成冰，然后灌这个地，然后灌这个树，然后灌一列整洁起来以后，再灌这个七宝池八更多水，或者说这样的整洁起来，整来整出的，你自己就变成一个什么？就是说你心里面有一个就是瞬间成熟的这种观，就是说你要观的时候，以后你看了，因为你一顿念那个。这几种观呢是同时具现的，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到我，因为我常常讲阿弥陀无量观无量寿，所以我一到大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切时空都是阿弥陀佛，是吧？我一到大殿的时候，我到外面去，这种观念瞬间在我大脑子建立了，因为它已经决定了，思想上决定了，决定了以后的话，到外面去啊，这个观树啊，观什么的，特别我是站在大殿的宫殿里面，是吧？一站在大殿里面，我心一直跟大殿一样大，那肯定跟我这个平时啊，这个观佛、观海、观身啊，或者是观宫殿啊，了解，或者是不古自明啊，或者说这个种种境界啊，那说常常观习惯了，以后你站在这个地方，马上就有这种感觉啊。所以看到水潭的时候就有观察，就随便看到一个水潭就知道了一个七宝池的观法了，随便看到一棵树马上就七宝树就出来了，就是就是说一看到水你就知道八功德水，是吧？马上就会想到，所以以后你要是文有家，你就会看到水就可以写首诗，是吧？要看到树就写一首诗，那就可以大量的去，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是不是？因为你智慧开来了，你心性出来了，你的内观出来了，是吧？你的心性跟世界已经产生长期的连接了，那这个人多自在，是吧？这个人不管是从讲法的角度，从你个人心性角度，或者是从这个从你这个境界的角度，或者从你修行的角度，或者从你烦恨解脱的角度，都是超一流的，将来你就可以称为祖师了。你要居士道场讲法无碍了，就是吧？你讲法都跟实际相应了，连结了，不是在书本上看来看去的教你们，而是自己有实证的经验，是吧？所以这个比丘啊，或者比丘尼啊，你有这种实证的经验，哎，你到时候举持一个道场，就是拿起就可以说，是吧？因为你没有，你从来就没有观啊，你到大殿里去见这个不开心，见那个烦恼，这个看不惯。那你还修什么？你就是听法，听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法要不断的听，就闻道要闻到心里面去，产生一个实际的修行，又变成实战嘛。就是说你自己有实际的修行的经验，来告诉别人才会，就是人啊，就是说那就像那狗一样，是吧？那狗看到主人在，它胆子都很大，就是人心中有理啊，讲话有理。如果你心里没有理由告诉你啊，你拼命的吼也没有用，你心里面恐惧的要命，对吧？就是说一个人心中走路啊讲话啊，他都不要出大声音，就是非常非常有力量，对吧？所以这个人不在于他的声音大，而在于他有没有理。就是说因修行的话，已经获得了这种经验的话，以后跟人家讲不就会有力量来遮护众生。不然的话，尊生见到你几句话就把你搞不知道如何是好，人家一问你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很多句子啊，人家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自己答不上来，也不知道如何怎么答复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实战经历，没有实修的过程。你在大殿里面一直打妄想，在念佛一直打妄想，你就一直在搞妄想。所以呢，修了几十年，发现你都在搞妄想，就搞你的心理的二元对立活动。所以没有经历嘛，就是从那天天上了一直，你看我们从十多岁就开始在观定大雄宝殿上殿，一直上了人六十岁了，那是看了观定还是观定，我还是我，没有说好听不好听，这个大圣圈里好不好，还是分别这些东西，就是说从心性上一点功夫都没有，那种出家四十年就白处了，是吧？你像我要是这样的，我感到很羞耻啊，是吧？你出家四十年了，你跟木鱼都敲不到心上去，还敲在外面，是吧？看出家人看到外面去了，原来不在心性上。如果你做居士做了几十年的居士，应该看到一切法都看到心性上来了， 知道吧？这就是做居士成功了。如果你要是还是在外面去对立，还是分别执着，那你白做了，你就是搞一辈子迷信而已，搞安慰而已，这样的修行有什么意思呢？是，所以呢，我来骗你，你来骗我，最多的呢，跟你一安慰。我们出家人有力量，我不要你安慰的，那我求你什么了？如果我不求法，我就是求钱嘛，是吧？求名求利，是吧？就是说，我在不在法上安住，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就是说，我在求名求利嘛，是吧？所以，一个出家人的话，这个不等的话，你就在搞名利嘛，搞面子嘛。有人我不搞名利啊，不搞名利，你自己观察一下。如果你在法上不求，在搞什么？全在搞妄想。什么叫妄想？名利财色就是妄想，所以这个一眼就看透看破，就是说看破不说破，你要不能说破，说破了以后这挺麻烦的，就是我们叫心照不宣，就是很多人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你要宣了以后，那我们连朋友都没有了，是吧？我还以为自己想找一个朋友聊聊天下下棋，然后出去走走路，走一走。你要讲真话，你要用真实的做，我告诉你，连朋友都没有了，你跟你讲话的人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只有跟他们在一起行了，因为我有想玩，必须要找一个人来玩一下。因为你又不求解脱，我两个话不对机，三观不同，那我怎么办？我不能孤独一生啊，我必须要找几个伴啊，聊聊天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学法这个事情每个人都有的，知道吧？但是呢，我们不能把法给丢了，是吧？那我们说这里面呢，第六观就在初见，所以初见西方极乐世界是为正观，然后呢，恶见持者能除无量亿劫积重之恶业，是吧？命中之后必生彼国，就是观者是名正观，而他观者是为邪观，是吧？那么说我们讲，就是说。是无量亿积重，积重就是无力之罪啦，或者是半佛半法半身啊，就是说你现在站在大雄宝殿里面，你怎么样的断你的积重之罪？积重之罪能灌到心上去就可以了。你看到出家人看不到外面去，完全是心性的出家人。你看到观念完全是心性的观念，你看到中古僧都是心性的古僧，自己不明自想，不悦人瞧。都是心性里面的声音而已，与这种想法，你的心理在改变了，知道吧？心理在法上改变了，那此人呢？说可以断积重之罪，积重就杀父啊、杀母啊、出父生血啊，这个破转发人身呐、转发人就是人家在讲法在破坏转发人身，那说这样的就积重之罪啊，就说这个罪，那我说这个。我们借佛外面有阿弥陀佛的愿力，你在观佛的功德，那么跟自信必然相应，因为你观的是极乐世界，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这是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说你这样观的时候，不只是你在观自信，那么说你观阿弥陀佛的愿力跟你自信是感应道教，不要说我什么开悟啊，这个神通啊，不需要的，阿弥陀佛的大愿给你着依住着后等，他一观的是极乐世界，观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大愿啊，随着你的观想我现前，他是加持你。所谓的加持呢，就是让你信，你要相信，不要怀疑。这个心理体，就是如果你自信能信到彻底的话啊，也可以。但是呢，我们的信心呢不够，所以靠佛的加持力啊，加持你。那说这个可以，那我们无量劫来造的那个积重之罪呢，多百万次地狱也是没有障碍的。就是说，我们造积重之罪啊，杀父杀母啊，出父生血，把父相给撕掉了，这都是罪啊。啊，我们要观察自己这个罪啊，就是杀父杀母，就是说你杀生，就是按照菩萨来讲的话，菩萨可以看到你走路都把父母给踩死了。所以我们杀父亲杀母亲都很多了，出父生血，父相破坏了都叫出父生血，是吧？破转发人身，他让破坏人家的讲法在后面搞破坏，比例来讲，就是来听师父讲法在 你在搞破坏，破坏就是造论是非，让这个法破就是破坏法。那么说这个都是无力之罪，杀二老汉，杀二老汉，虽然我们杀不到二老汉，但是呢，我们又在基准情况下可以杀了二老汉，是吧？二老汉就在寂灭的体上，寂灭体上，也就是说二老汉一般是不去世的，要去世，要杀二老汉要多无间地狱，无量劫都不能出来。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自信体上啊，只要你跟自信，就是说产生了脱离呀、啊，就是比例来讲，一个人进入到讲复性的时候，讲解脱、讲寂灭的时候，你把他杀了，也相当于杀二老汉，就是杀性二老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正二老汉和性二老汉，相当于就是说，你现在跟他相应的这个法在修，还没证到之前，他跟他相应，而你把他杀了，也等于杀性二老汉。现在这些积重恶业，那说，但是呢，因为你观想，你现在就这样的观想，上帝常常这样观想，然后说这个功德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佛的功德，是吧？那我说我们要了解离善殿过堂啦、啊，这看到水呀、啊，看到这个人都能够想到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要借假修真，因为佛陀用一翻边嘛。什么叫一翻边呢？就是说。佛陀用比喻方便，你看到树的时候就想到极乐世界的宝树就可以了，看到路边一个臭水沟没有关系，你就想七宝池八功德水就可以了，你想定无碍呀，是不是？池是臭池烂池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是人间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怎么会障碍你想七宝池？就是我出家人做的不庄严，或者说你不喜欢，但是并不障碍你想极乐世界比丘生啊，怎么会有障碍呢？是吧？因为不让你去对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就直接想极乐世界的比丘生就可以了嘛。这个宫殿一定会坏掉吗？但是你想极乐世界的宫殿，借这个假我去修真嘛。我们一定要比喻，就是借的意思，是吧？所以你在路边看到人，你这样你想，哎，你发现了，看到地的时候就像到极乐世界地，看到池的时候像极乐世界池，看到树就极乐世界的树，你都能想，因为讲过了，你明白了。所以你这要是想佛的这个体的话，想佛的体的话就自然。你像我们普贤行愿，这个普贤菩萨那个净行品呢、啊、净行品这个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就是菩提心的体啊，就是说见到虚空但愿尊身，见到谁但愿尊身，这个叫普贤行愿，叫普贤净行品。他说这个净行品，你就看到地，你就但愿尊身或平等法，看到虚空但愿尊身或空性法，你就这样的想就可以了。看到尊身生死但愿尊身远离生死，就是你就这样想，你就跟普贤行愿就相应了，跟普贤净行品相应。而这种念头都是华藏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但这个境界怎么落在这个词世界呢？是吧？就是你在路上随便看到花看到草，你就这样想就可以了，但是跟华严产生了连接，知道吗？并无障碍啊，没有任何障碍啊，是不是？那我们跟极乐世界不是一样的吗？你看到这水，看到这个都有现成的，背后空就烟雾，这个鸟雀在空中飞，是吧？天空中有这个蚕蛹，你都想，对吧？我们常常说啊，这个天上有宫殿呐、啊，天上有人飞啊，都可以啊。你想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的宫殿，就想我们借景，借这个景来想，常常这样想，对吧？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到哪个这样不生分别想，不生执着想了，生这个极乐世界想了，就是说那个地方不庄严没有关系，我生庄严想吗？我想想极乐世界，我借景修行嘛，我管它庄严不庄严，我就管在你修的时候，从因地上你已经不分别了嘛，从果地上跟佛陀挂钩了嘛，从尊家跟我们心心相应了嘛，那说我们的生活中不都在修行吗？是不是？那这样的，那说这个就是佛的功德。为什么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有佛因，知道吗？有佛因才有佛果啊。 能持戒，能到极乐世界之后，为什么念佛能到下？就是那个人造无力之罪，知道杀父杀母破戒杀恶罗汉，这个罪是在无量寿经下品下生，观过来下品下生的是家，是这个下品下生者。但是呢，这样的念阿弥陀佛，还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那下品下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被苦所逼，不能念佛，不能念佛。那我们现在还没到那种境界啊。还没到下边，就是临命尊时最后十口气往生啊，我还没到了最后十口气啊，最起码我现在还有很多口气啊，就是我们还没死啊，没到那个临命尊时最后的上那个几口气了，那是讲我们活着是吧，我们活着并不没到那段，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念佛啊，是不是？我可以想想什么呢？想我这一生念，我念这一声阿弥陀，为什么能往生呢？师父就告诉你，这一念呢、是佛音，因为你念阿弥陀这一念是佛音，所以你才能往生，所以往生了，那就恭喜你，这一念就是佛的果，你可以，那就不是上品、中品、下品，是直接见佛的，知道吧？上品、中品、下品都是还会，因为还有一点疑心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现在称在此世界获得是吧，闻到这个法，就是我们借我们先前的这个地啊，去观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基准之罪，就是说你只要跟佛心相应了，那一念就像一千个太阳出来了，因为自信是偏法界的，你这一念阿弥陀佛，或者你观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这样的观察的时候都是佛陀的果德在你因地上所建立，以后呢，那说这个果地就像一千个太阳出来一样，你所有的黑夜都不会显现，因为所有的恶业都是没有自信来，所有的恶业叫众生，众生就是无自信，无自信就黑暗，黑暗跟太阳在一块，一千个太阳黑暗往哪里藏呢？这个恶业不消才怪呢，是一样愿力超过业力，你一定要知道大愿之业它一定会超过这个愿，超过你的业，因为黑夜的话就是无明，无明是没有体的，没有太阳是有体的，有阿弥陀佛，有我们自信，但是呢黑夜是因为我们不是自信，是吧？不是自信，不是自信的话就没有太阳，我自然无明，所以这个无明叫集中之恶业，是吧？这恶业不可能变法界，就是你的妄想而已，是吧？所以呢，这样的观察，这样做观是为正观，正观一定跟佛性相应的叫正观，是吧？不舍此，不取彼，不能够去有一个另外的极乐世界，也不舍此，只是就是说我不能够把这个次世界舍掉，不需要舍，就就地观察就可以，因为尊生不可得，这世界都不可得。是吧，尊生就是说这个虚空啊，色身相无错法，包括尊生这些尊生他本来就不可得，你不需要去发心舍他，你舍什么呢？有舍就有起舍心，用见了之间你就到中品下品里面出来，那说你不需要舍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叫正观，正观就是八的意思啊，而他观者就是对立观，那说就变成邪观，邪观就是见到树啊，见到林啊，都是讨厌想，都是嗔恨想，都是不满想，对吧？然后呢就是说他不是不爱想嘛，就变成邪见了。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看不到，或者是你只剩下一个嘴巴了，什么都没有了，念阿弥陀佛也不能生二想啊。就是说为什么有人念佛到中品下品呢？是因为他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呢，他不生佛想，是啊，不生想，他没有什么不二想，就是你这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念，就像你现在看到这个地一样，不生佛想，因为是以不能感应到，叫不知道这个地本来是尊胜的无明，本不可得，我们界定一下极乐世界的光明地，就是说这个地就是极乐世界的光明地就可以了。那说就佛陀的果就在我们因地上所建立了，是吧？那说那我们这个念本来就是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念，它是八的，因为尊生迷惑了，不知道这个念也是阿弥陀佛， 所以就变成二元对立。他虽然是念佛，他是二元的，他就对此世界有恶念，对彼世界有善念，所以呢他念阿弥陀佛就到了遍地一生不能见佛，就这个道理。这个叫做邪光，邪光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不能见佛啊。所以这个观呢，第六观是吧，所以复告阿难，复告阿难，即为体兮啊。这一段文比较长啊，念一遍啊。谛听谛听，善知念之，我当为于分别解说除苦恼法，就这样。于等一词广为大众分别解说，说是于时无量寿佛距离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势此力左右，光明十胜，不可具见，百千阎佛谈金色，不得为比。此为底兮见无量寿佛矣，皆知着理百佛言是真。我今因佛理故，见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但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复告为底兮啊，欲观彼佛者，当于想念欲七宝地捉莲花想，令其莲花一叶上捉百宝色，有八万四千约啊，由于天化啊，约原有八万四千光，寥寥分明。既令得见啊，花一小者城管二百五十游行，于是莲花具有八万四千叶，一一叶将有百亿魔力珠，诸王而为应试，以为应试，一一魔力珠放百千光明，其光与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释迦毗人啊，迦宝且宝啊，一为奇台，持莲花台八万金刚，真属迦宝啊，伐摩离宝，妙真珠王，一为喜。以为孝事，欲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状，第一宝状于百千万亿西密山，转上宝幔于夜摩天宫，有复有五百亿微妙微妙啊宝珠啊，一为应试，一珠宝有八万四千光，一光着八万四千亿种金色，一金色遍其宝土，去去变化啊，故作意象，或为金刚台，或作珍珠网，或作扎宝云，扎花云，扎华云，欲四方面随意变现，施着佛事，是为花作想，名第七光。这主要是讲七光。复告阿难，于是妙花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我欲念彼佛者，先当当先观此花作想，就是想时不得杂光啊。借应一观之，一叶一柱，一光一台，一一转啊，借念分明，于镜中自见面相，慈祥成疑，灭除五亿五万亿皆生死之罪啊，必定单身极乐世界，则是观者是名，名为正光，而他观者名为邪光。 最主要是讲第七观。我第七观是叫华座观，就是阿弥陀佛观音师至底下那个宝座，就是我们讲就是莲花座。他说这莲花座呢，首先这个这一段你看，佛陀首先在前面讲的是见极乐世界，见极乐净土。那说这个维底西随着佛陀的这个神力加持令见极乐世界，是吧？那当时就已经见到了，还没观之前他就见到了。后来维底西为这个尊生呢祈愿，希望呢能够观到这个尊生，未来的尊生怎么才能够见极乐世界，才讲前面这六观。而这六观就证明令尊生现实中就能够见到极乐世界的这个一正庄严，是吧？他说这个尊生讲完以后，这个极乐世界就出来了，是吧？所以尊生呢，你发现吗？不管是这里面讲到两个地方都讲到，一个在第二关的时候就可以除去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啊，就是要你关到八十一劫，而并且决定黎明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讲到第六关的时候又讲除去无量一劫生死之罪，是吧？极重之罪。那说临命尊时也必生极乐世界，就证明说这个观经里面的十六观呢，每一观都是往生的，不是把观经观完以后才往生，是每一观都是往生的。就像我们这个四十八愿一样，愿愿都是戒引尊生，就是我出家是被阿弥陀三十六愿戒引，然而南云相你们是在三十五愿被戒引，你要了解了四十八愿，既然了解三十五愿，你们就决定往生了，就是说你就随福往生而已，就看你愿不愿意，你不愿意那当然也可以不往生，就这样，这里面完全是看你愿不愿意往生。所以呢愿意这样你观到了，你愿意，首先你要愿意往生，观到了就能往生啊，就是你知道男女相三十五愿，出家三十六相，那我们大家都在寺庙里护持佛法能不能往生？三十七愿嘛，三十七愿必定往生。他说这个四十六愿修筑功德啊，这具足阿弥陀佛的本愿，而不尔者不起真觉。就是说在寺庙里面扫地啊干活啊都具备阿弥陀佛的功德，如果你想往生就往生，不想往生，他说你转世你修一切功德都具足跟佛一样的功德，就获得了佛意啊。也就是告诉我们，你想往生，佛陀的功德就在你的脚下，就在你眼耳鼻舌身意在你身边，你手一挥都在极乐世界，都具备了阿弥陀佛，包括四十愿到四十八愿全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安住着众生，众生想往生就立即往生，证明说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四十八愿愿愿都是戒引众生的啊，除非，但是呢愿愿呢又能够随众生的愿望，想往生就往生，不想往生阿弥陀佛是绝对不勉强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此娑婆世界也是一样的，很说如果你想在这个地方做善事，想下辈子还来出家也可以满你的愿。他说这个，但是呢尽量呢我们要信阿弥陀佛，你不信阿弥陀佛你变成恶意，变成人天福报了，就是我信阿弥陀佛，但是呢我不想到极乐世界，我想下辈子来出家，所以你就拼命地观察阿弥陀佛，但是呢我的愿力想下辈子过来出家，阿弥陀佛会满起愿下辈子都应该出家，是吧？一定会这样满愿的。就是说要懒得懒，要鱼得鱼，要做皇帝都可以，是吧？你觉得世间的皇帝很好的话，想下辈子来做皇帝，那要祈祷阿弥陀佛，但是在做一切功德都想是佛的功德，而像阿弥陀佛我希望你满我的愿，我下辈子我想做国王，诶，阿弥陀佛就满你愿做国王，是吧？如果你不信阿弥陀佛，那个就麻烦了，知道？你不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不能感应道教啊。所以呢，但做善事，这个人天福报真的 那就麻烦。所以我们信阿弥陀佛，不管哪一个愿都要信阿弥陀佛，信了阿弥陀佛才能满其愿，不信阿弥陀佛就很难满愿，那就跟你心里的业力啊，心理业力那就麻烦啊。一信阿弥陀佛到地狱做地藏王菩萨都可以，是吧？但是你要升他国头也可以，我到观音菩萨国头，我到地藏菩萨国头，地藏菩萨国头在地狱底下，你到地狱底下去，但是呢，那个国头跟极乐世界一样的。其实大家都不敢去，其实地藏菩萨的国土才庄严呢，跟极乐世界一样庄严，知道？那个地方有无量菩萨围绕着地藏菩萨，不过那个地方没佛，是吧？只有菩萨安住了，地藏菩萨这里的无量无边的菩萨都在那个地方，所以要发大愿帮助地藏菩萨，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到地狱底下去，去见地藏王菩萨，也可以的。就是说，你到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就是说你自从信了阿弥陀佛以后，到释放任何一个国土没有任何障碍，到释迦牟尼国土都没有障碍，但是到了极乐世界与释放世界都是相应的，就是你将来去，你将来像我现在没想好，我到极乐世界再想也可以，就是我现在没想，我现在太愚痴了，我不知道怎么想。那我说的整体来说啊，大悲心越尊的人越是想我借阿弥陀佛力啊，光明力啊，我到十方世界所有诸佛面前我都要去回向，所有尊生面前我都要去回向，所有这个尊生因缘成熟我都要回向，示现成佛，示现普贤，示现因地菩萨都是可以的，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普贤行愿呢？念普贤行愿在极乐世界圆满普贤果以后啊，与十方世界所有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供养，你在赞叹啊，你都是带一切尊胜做，所以普贤行愿是一切菩萨之长子，普贤菩萨是一切菩萨所需，就是所有的菩萨都要学这个普贤菩萨。他说普贤菩萨是长子，就像我们的大哥一样，就我们跟着大哥走就可以了。但是有些调皮的他就是不跟大哥走，他觉得为什么要跟普贤菩萨走，我自己走不行吗？这是调皮的人嘛，调皮的就像我们真有几个调皮的人嘛，不跟普贤菩萨走。就是说我们修净土方面的人一定要念普贤行愿品，跟着大哥走就可以了。因为所有菩萨普贤为首，知道吧？他是这个，你看二十二愿就是普贤之德嘛。所以大家念普贤行愿品，我们早上也念普贤行愿品，是吧？晚上也念普贤行愿品。就是我们一定要修净土方面的人一定要念普贤行愿品，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将来就到十方世界，就像地藏菩萨面前也有你，是吧？也有你去示现去护持。所以你要了解愿愿往生，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不要把观经观完，一听说观经我们都害怕，觉得哎呀那个好难观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反复是观不成的。其实我在讲的时候就念念观时，念念观时就是往生时，就是讲着讲着你就往生了，就这么讲的。就是讲着你耳朵，你带着耳朵认真的听，听到心地现前，法界心地现前，就是然后你走在路上，就像走在七宝池八功德水中，你在宫殿里走，你就想在极乐世界走，就是说你出门就可以走到极乐世界。念佛你出门不一定念阿弥陀佛，因为我在讲观的时候，因为我出门我看到大地的时候就想极乐世界地嘛，是吧？看到宫殿的极乐世界的宫殿嘛，空中宫殿嘛，看到前面的七八尺，看到我们这个水塘，你就想到七八尺嘛，看到周围种的树，你就想到七宝树嘛，是吧？是以触眼即见，还不要你去天天念佛，你在外面看就想到极乐世界，是吧？这样的眼也可以见，耳朵也可以听，鼻子也可以闻，手可以摸，你的六根都能念佛了，是吧？就是你出门就可以念了，现在出门就可以感觉到了，是吧？你要叫你念阿弥陀佛你可能还念，因为就光嘴巴一个根来念佛的话我们就很难做到，一出门就忘记了。现在你就知道，我觉得他的是七宝，是极乐世界的地，头上顶的是阿弥陀佛的虚空，是吧？眼睛看到的是极乐世界的宫殿，是吧？就看到水塘，听到的声音是极乐世界的妙法心法嘛。这个时候你一出门，你六根都在念佛，就是你常常想习惯了， 想习惯了以后，就是说你眼睛错过了，耳朵听得到了，耳朵错过了，鼻子能闻得到，鼻子错过了，嘴巴能感觉到，身体能感觉到，脚底板感觉到，只有一个地方是让你回忆起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是吧？这个时候你六根都跟阿弥陀佛产生了一个连接，就是说，那说这个时候你想忘都难忘得掉，以后你再也忘不掉了。就是你到公园里面去跟人聊天，哎，看到这个，看到一看到庄严的那个宫殿啊什么，突然就想起阿弥陀佛，是吧？以后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忘记了。我们觉得除了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想，能喝茶的时候还能想到阿弥陀佛吗？你就想不到了，是不是？因为你就念阿弥陀佛嘛，这个人眼睛看到，就我们跟你这块走路在外面聊天，你会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想到阿弥陀佛，因为你这最近哪一个口上念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眼耳鼻身除了口上念阿弥陀佛剩下都不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愿意忘掉，愿意丢掉，这不是你忘了，丢掉不管他了，是吧？我觉得师父好，跟师父这个聊天超餐了啊，这个超餐了，哇，因为我们跟这个居士，他那个哇，这个好美呀，然后叫起来，是吧？你这个时候还叫他念佛，他根本他这个啊，叫他佛像真好啊，这个他就什么都想不到，他就想跟师父多好啊，跟师父这块超餐多好啊。他这心里面全想的就是文件是世界，对，想不到极乐世界，知道吗？就是哎，那关键听完以后就不一样了，以后看到的都是极乐世界的圣景。看着虚空，听着声音，嘴巴上念你，身上就地下走了，手摸的全是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再跟师父超山的时候，我会把师父丢得远远的，就是因为我在极乐世界里面，我这样想师父一定很开心，是吧？不但师父也开心，菩萨都开心，是吧？这个观音菩萨也开心，那这个释迦牟尼我释放祝福都开心。那说这个因为你念佛释放祝福赞叹嘛，是不是？哪有菩萨不赞叹的呢？不然的话你没听到，只要念阿弥陀佛一定会把阿弥陀佛给忘记，是吧？你吃饺子，饺子好吃，你还能想到阿弥陀佛吗？是吧？你喜欢吃面条，你喜欢吃饭，阿弥陀佛的菜好吃，你还能想到极乐世界吗？统统忘记，知道吧？所以把观经明白以后，我告诉你，你的六根跟阿弥陀佛很容易连接的。观无量寿经，这个我们这个善道大师讲了300遍，就是跟人家讲观经讲了300遍，就知道观无量寿经好，是吧？所以我们还不愿意听，很多人不愿意听，是吧？所以你要了解观无量寿经，就你把这前面听完以后，这个善道大师也就观了第六地就不观了，他已经决定了，知道他就没有再观察了，现在他就知道所有的观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圣祖啊，他这个观得注定以后，他这个就不可思议了，这些就见到佛了。那说这个佛告阿难即为谛兮，谛听谛听，我们知道谛听谛听，心听法听，就是什么叫谛听谛听呢？是吧？谛就是八的意思，心与法就谛听谛听，是吧？我们讲单单常有因故，单单常作法身，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有因缘的。我的心和这个世界它是有因缘的，是吧？就是说它是同时俱生，就是眼耳鼻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同时俱生，它不是二元定理的，知道？就眼睛跟色，它没有二元。啊，在内为根，在外为色，就是说在里面叫根，把七个面叫根，在外面叫做色。根跟色呢是不二，叫内为根，外为色，无色则无根，无声无根即无色，就是外面没有色，根就没有了，里面没有根，色就没有了。所以谛听谛听，谛就是不二的意思，它这个谛听呢叫善智念智，善智念智，那说只有这样的法啊，才能够啊跟佛跟法相应。这里佛跟法相应呢，说这个于当，他说我当为于分别解说，解说什么呢？取苦恼法。我们讲我们世间有两个法，一个是呢忧愁法， 一个呢就牵挂法，就是说我们时刻都在牵挂未来，忧患未来，牵挂过去。我们对过去是非常牵挂的，对未来，就是说你不管多少牵挂都在当下，就是昨天吃稀饭，那你现在想的时候也是现在在牵挂，跟过去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呢，我们一直是牵挂过去，忧患未来，就是对未来非常忧患。这个忧患跟牵挂是烦恼的根本，这是生灭法。就是说从相上来讲叫烦恼法，从生灭上叫生死法。我们的牵挂跟忧患就是生死和烦恼的交集啊，交集啊。所以尊生在牵挂忧患的时候，因为不明了实相，你这一念是诸法缘生，就是我眼睛看到外面色好像是二元对立，其实呢是八法，这叫智。你明白这个道理叫智慧，叫智。但是不明了二元对立，叫做识，意识的识，是吧？识法、智法，就是转八识，转识成智。只要转识成智，就变成光明法，可以取苦恼。于然义智，就前面讲的是什么呢？都是取苦恼法。于然义智，就是讲极乐世界的境界，就是说不管是日光也好，水神冰光也好，还是树光也好，还是讲七宝子八个人，都是去除牵挂和忧患的这个烦恼，就是当下，广为分别解说。这你了解到，你心花就开了。你心花一开，你就是花开干什么？花开见佛嘛，是不是？你现在就应该心花开了嘛。心花开了，你就要见佛。所以后面讲了，无量寿佛距离空中，观音世智就站在空中建立出来了。他说站在阿弥陀佛的左右，这样。他说这个，但是凡夫呢很难见到光明，现在就是光啊，就是光。凡夫只看到光，他看不到佛的那个闪烁一下这些形象，因为阿弥陀佛是八万四千相，他这个就像。整个世界都是环境，是吧？他说现立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维底西他就见到了，见到以后，在佛面前顶礼。其实，在前面见到的是极乐世界，在此世界见无量寿佛，也是佛陀的神力加持，亲自跟维底西讲，而维底西亲自在领受这件事情，然后现实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那么说这个无量寿经里也讲到，是吧？这个法藏比丘阿难正者看到阿弥陀佛距离空中，首先就是光出来，然后阿弥陀佛从光中印现，光明甚是，不可具见，就是说不能用形象表达，这不可思议境界，只有维底西他能感受到。他这个佛啊绝对不是这轮上设想，他是虚空相，知道吧？阿弥陀佛大虚空相，他是进去的。那时候没有一点智慧，就是说不是佛陀的神力加持啊，很难就是说获得这种信呢，很难的啊。所以我常常讲，就是我过去见过这个阿弥陀佛啊，跟我们平时见的阿弥陀佛，包括我见过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形象和阿弥陀佛的形象，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呢，这种形象拿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很难相信的啊。完成再说阿弥陀佛。